OK，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他们还没有出埃及，在埃及这一段里面和法老之间，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争斗，就是你经文怎么样，怎么样教导你什么？嗯，就那十灾。
我感觉神总是很有耐性的，一点一点的等，就是一点一点的，很有耐性的，就是当人犯罪犯错的时候，神总是很有耐性的。
嗯，你看到这一点。
但是最后神的惩罚
是嗯哼 ，OK。
我觉得从中看出神的慈爱。
你怎么看出来神的慈爱？
因为他即使想惩罚法老和埃及人，一开始的灾都是很轻的。
嗯，
希望他们在很轻的惩罚以后就能够心软化。
嗯哼。OK， 其他人呢？
就是里面他说，神使他们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嗯哼。你怎么？
是说使还是让？
使
是，也有让，这俩意思一样。
英文就是 pardon。
如果要是让，就是允许；使就是把他们变成刚硬。我觉得这两个好像不一样。
不管中文怎么样，英文一样。
英文一样吗？
对。在希伯来文当中是 intensively， 就是说 harden his heart， 使他的心刚硬。大家有没有一样的问题？对于这个，
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人家的心刚硬。
哼哼。
还是神已经知道他反正会心刚硬。
嗯，
那就是神其实对人的心也是有办法的，也不完全是人的选择。
嗯哼。
嗯。
OK， 我们先就是我们第一个来就是看这个问题，看就是为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之前，就是我们对比，先对比两节经文，第三章十九节。有谁可以读一下？阿姨，
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就是都是这些。
对，这是神说的。神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所以就说，神已经知道这个法老的心会刚硬。对对，然后就是再看另外一节经文，第四章二十一节。有谁读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提示，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这两节经文好像是有一个张力在里面，对不对？就是神已经知道他的心会刚硬，然后后面就是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嗯 ，OK，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就是说这里面的张力。首先，如果你有那个笔记的话，就是说我把十次关于法老的心刚硬的经文都挑了出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来，就是从第一到第十，就是如果我们从 Rachel 然后开始到小霞，然后到王斌，每个人读一。哦，我 哦对啊，读就是读读中文，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对比一下那个英文，好不好？
嗯。
哦，从这里开始。
Okay. 我说水变雪之灾。
嗯哼。
就可以了吗？是
啊。啊，后面后面就是那个经文七章22节。
哦，7章22节，法老心里刚硬。
OK。他说是法老心里刚硬，然后你再看看英文是怎么样说这个法老心里刚硬。
嗯。
我想给他。哦，
下面。
OK，Rachel。
第二个挖灾，法老就硬着心。
OK， 下面。
OK， 啊，第三个施灾，法老心里刚硬。啊。嗯，对，
应该法老又硬着心，
畜意之灾，法老的心确实固执。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一灾到第五灾是怎么描述法老的心的？
是法老自己心刚硬。
对 ，either 就是说是说状态，他的心刚硬，或者就是说动作，他使他自己的心刚硬。对对，你看第二，法老就硬着心，其实就说这句话就是说，是他用的是动词，法老 hardened his heart。OK， 所以这是前五次，然后第六次呢？接下去，
嗯，疮灾，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OK， 下一个，
嗯，包灾，嗯，法老的心刚硬。
第八，
蝗灾，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黑暗之灾，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杀长子之灾，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OK， 到最后14章第四节。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
硬。OK， 所以就说这第一点就是说，神到第几灾才行动？
第六灾。嗯
，OK， 到第六灾对不对？
嗯。
然后第二，神使他刚硬这个过程和法老自己的本意有没有是很大的区别？是说法老很敬畏神，很爱神，很想顺服神，然后神说对不起了，我就选中你了，还是这样子？
没有，
对不对？神使他刚硬这一过程一直和法老的本意没有违背。所以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看就是说法老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就是从就是你看的经文里面，你觉得法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很固执。
还有呢？
出尔反尔。
不敬畏神。你怎么知道他不敬畏神？
他都看到这么多灾了，知道这个灾是神变的，是神做的，他都不敬畏。
OK， 第五章，我们翻到第五章，摩西和亚伦好好的去对法老说，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由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然后第五章第二节，法老怎么说？
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神有一个目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说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所以神就说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你会知道的。所以就是法老他是一个他本来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因为你看他对以色列的当摩西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他反而怎么样？
加重了，
而且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找那个草，对不对？ OK， 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人君，就是很仁慈的人。而且你看看第八章第十九节。
十九，
我行法术的，因为他们前几次就是摩西做出来那些事情，行法术的人都可以做，
对
不对？
对。
然后到了 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刑法说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嗯，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
嗯，
但是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
对，
所以已经有人看见这是神的手段，马上都已经，
嗯，
降服他，但法老还是说，
嗯，
不肯听 ，OK， 所以就是说，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这是法老的选择，但是也是神的作为。OK， 第二点就是神到第六灾牌行动，才使他的心刚硬。其实前几次的话，你看神真的是试图可以软化法老的心，
嗯，
因为连行法术的人他们都看出来这是神的手段，但是他还不行。这里面你可以就是说，这种不敬畏或者是不相信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看的话，就是从法老就是说，就是他的臣仆当中分两派人哈。第九章20节21节，对，在包灾的时候，我摩西已经跟他们说会有冰雹下来，你们要去田里面把牲畜赶回家，对不对？但是你看第20节和21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那里，留在田里。对，对，所以就是说，在他的人当中也有是回应和不回应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这里可以看到，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嗯，有一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神的权柄。在罗马书里面就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是讲了神的权柄和以色列的选择，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罗马书。你回去的时候可以细细看一下，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但是在这里的话，嗯，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人对，第九章我们从就是14节开始，其实他10节和13节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拣选雅各，因为他11节里面有一个括号，就是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 OK， 所以就是说，所以这是神拣选。然后到14节，有没有人读一下14节？
这样，你读。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16节。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17、18，对。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就”就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OK， 如果就是结合罗马书这一段的话，就说你再回过来看，就是这实在的话，你会在这里产生怎么样的感情，或是就是说你看了这一段，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法老的刚硬是神叫他刚硬。
这也不完全错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不怜悯了法老，所以就让他干了。
最开始还是想怜悯他的，但是他不认神了，你说。
嗯。
我觉得在你还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要有这种顺服和等候的心意。然后等神的旨意慢慢有所显明的时候，你更要顺服。千万不要跟神去较劲儿，
别受控制，对，听他的话。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显出一个很多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敬畏神，
对，
不够敬畏神，就好像法老一样。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有权柄，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神面前的话，你只有俯伏敬拜，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就说你看，就是臣仆，就是法老的臣仆当中，就有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的。所以就是说，当你再一去看的时候，反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敬畏。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张力，就好像是神造成的或神允许的之间的一种张力。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觉得神起初是有恩典和怜悯的，是给他机会，不然的话他第一个灾就可以把他杀了。但是有时候如果神的时间一旦过去了，我觉得神或许就任凭，或是根本不给他机会。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对大家有没有一个警惕。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想一想，神会拒绝愿意悔改的人吗？
不会
哇，很坚定。为什么不会？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他们根本不配被拣选的理想？
嗯，
太多了。
举一两个。
尼尼微人。
尼尼微人，对。约拿想他们不悔改，约拿不想他们悔改，对不对？人不想他们悔改，因为约拿的伤害太大了。但是约拿他怎么样？他一祷告，一讲道，就一句话，其实就是，然后尼尼微人就悔改了。对，这个很好。还有呢？
以色列人一次一次也是这样，他们一悔改，神就又对他们施慈爱。
嗯哼，对，所以就是说，怎么样体现神的爱？只有在神的公义下面才能体现神的爱。如果一个法官是无所谓的，一个法官就说根本都不严格，根本都不正义的，他放过你，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他本来就是那样性格的。但是如果一个法官非常公义的，但是他跟你说他赦免你，所以神的慈爱，神，很多人说是不是神是50%的慈爱，50%的公义，或甚至有人会说神的公义多过慈爱，然后有人说旧约神的公义多一些，然后新约神的慈爱多一些。神是从亘古到现在到永恒都是100%的公义，100%的慈爱。
就是他慈爱的前提就是人要有悔改的心。
对，就
是，如果人不悔改的话也得不到他的慈爱。
得到和他的慈爱是不一样的，他是慈爱的，但是你得不得到，得不得到那是因为你自己拒绝了神，但是他本身就是慈爱的。因为你看他，我们得救不是当我们说我们答应了以后耶稣才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不管我们就是今天。所以就是从亘古到一直永恒，就是大家记住，就是神是100%的慈爱和100%的公义。 OK， 所以这一段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十灾的目的是什么？
显明他是耶和华。
对，显明他是神。对，显明他是耶和华。 OK， 还有呢？
让以色列人记住。
对，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神。还有呢？
完成他的应许了。
对，对，对，还有呢？
其实也就是埃及整个也都是不正常的这个人群，对他实行惩罚，就像对其他的那些民族一样。
对，对，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再看一下十二章31节到32节，就是当法老就是他们已经击杀他们的长子的时候，法老已经实在没办法让他们赶紧离开的时候，你看看就是31节和32节，让他们离去，对不对？你看32节，也依你们说的把羊群牛群带着走吧。然后呢？
你要为我祝福。你要为我舒服。
对，你觉得为什么法老在这儿说这句话？
他还是不是，他还只想要好的东西，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
是吗？然后呢？还有没有别人就是从这句话体现出什么？
他开始软弱
软
弱
软弱，
有点定位，
对，他害怕了。
这个感觉有没有点像雅各当时？
对。
当他知道了这个是神的时候，他不再埋怨说你为什么前一二三次都不怜悯我们，他马上就说你要祝福。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的神是就是这个耶和华的神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你就是想让他祝福你。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就这一点，就是这是很对我来说是很肯定的，因为雅各也是，他一就说知道了这个神有大能可以灭掉他，因为那个使者摸了他一下他就瘸了，完全就是动一动手指头他就死了的那种。在这种情况下他马上就捉住人家说，你一定要让我，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不让你走。所以我觉得好，这是在这里，我就是觉得，所以大家就说现在对这个时灾有没有，还有没有问题，或是你的感想？
现在这一灾也是要警醒什么？
嗯？
现在地震啊，什么？
嗯
哼。
猪流感。
猪流感啊。
嗯。
也是算瘟疫的一种啊。
嗯
这些灾。
嗯哼。
当时。神耶和华降时灾给埃及，
嗯哼，
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这样？
有这东西。
对呀。
需要敬畏主。
嗯，还要有
一种能力，
要世人
世人
知道，
对，
要敬畏神。
对，对，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或许我们知道见神的那一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灾，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知道要敬畏。就是说就是像就是新约福音书经常说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就说有这样这样这样的灾害灾难，然后或是到末世的时候人不敬畏神，就是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说如果有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应该跪下来，就是问神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的。
在马可福音13章，我们昨天晚上写的就是有讲那些预兆的时候，反复的神在说你们要警醒，所以这应该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吧。
对，还有有没有什么就是感想或是有没有帮助我们多一点学习敬畏神 ？OK， 我们就是到下一段经文，就是19章。 十九章是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就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走到了西奈山的旷野，所以就在这里啊安下营来。然后从十九章一直到出埃及的最后一章，都还留在西奈山。然后整个利未记也在西奈山，然后民数记的前半段也是在西奈山。OK， 我想就是我们从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和第六节。第三节是说摩西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对不对？第四节，有个人读一下第四节，然后大家思考一下这一节经文，神启示了什么，就是告诉了以色列人什么。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神要对雅各家、以色列家说这句话，表明了什么？
帮助他们，是吧？
保护他们，帮助他们。
OK， 可以概括一下，那这句话就是告诉了以色列什么？
神是大能的。
OK， 神是大能，
是你们都看到的。然后我在保护你们。
OK，
我用翅膀，有鹰翅膀，然后背着你们。
嗯哼，嗯哼。OK，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就是神开始给他们诫命。但是我们先看第二节，在给所有的诫命之前，神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第二节，
哎呀，
第二节有谁读一下？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OK。这里面为什么神在给出所有的诫命之前在这里说了这句话？
他就是明确一下神和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去立诫命。
嗯哼，
以色列民也没有必要去遵守他的诫命。
嗯哼，
所以说又重申他们之间的这种立约的关系。
OK， 还有呢，有没有别的意见？就结合刚才我们看的，就是十九章第三节和二十章第二节，十九章第四节，
就是他有大能，他用他的大能已经解救了以色列。
嗯哼。
那么现在我要再给你立约，你就应该听我的，
嗯哼，
我已经为你们做了这件事
情。嗯哼，嗯哼。所以在神说任何话之前，神提醒了以色列，神做了什么，神为他们做了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神为他们做了什么这么重要？
你们已经经历过神，你已经经历过我了，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OK， 那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知道啊，
耶稣为我们
做
十字架。
对，对，对。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需要神不断的提醒。所以就是说，神在期待以色列人要做什么，要听什么话之前，神先告诉他们，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经常第一个问题说我要做什么，但在这之前应该再先问一个问题，说神为我做了什么。其实你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就是说好像是保罗让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要做光明之子，你的生活要圣洁，对不对？但是在保罗的书信前面总是会有一段提醒我们，耶稣救赎了你们，耶稣从死里把你们赎回来，你们是从死当中，你们曾经在，你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神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所能做的完全是 based on 或是完全是来自于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就是以弗所书，就是弥陀生曾经就是把以弗所书用三个字概括了以弗所书，他就说头三就三部分。他把它就是变成是就是讲成做行站， 他说以弗所书前两章就是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坐得很稳，中间那一段才告诉基督徒应该怎么行，到最后第六章的时候告诉基督徒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站得稳。所以尼托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其实行不出来的，我们行的只是自己的，而且就心不甘情不愿或是没有能力，靠着自己，就好像以前我们守规矩一样，所以就觉得是很束缚，还是一个规矩。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是很清楚到底神给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写明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是得救的印记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你想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就说啊，这是第一点，就是神向他的子民显示了他做了什么。 OK， 然后接着就是说十九章第六节，我让你找出来，就是神让他的子民做什么。听他的话，对，遵守他的约。OK， 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神拣选以色列民的目的是什么？第六节。OK， 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
就带领其他的民族来祭神的国度。
对。
敬拜神。
对。他有没有说你们当中的立位人或是你们当中的祭司有这个责任，其他人就没有了？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他说什么？以色列你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整个才叫祭司的国度。这个国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带别人认识耶和华的，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目的，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再想想，如果神拣选以色列他的目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再比较一下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要祝福你，所以你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其实一样，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心是想着全世界的，在这里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他也是想着全世界的。他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 OK， 还有什么？圣洁的国民。这就是说你们的生活要体现出来你们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圣洁的国民，这是神拣选的目的。神拣选的目的不是让以色列过得很舒服，神拣选的目的是别人通过他们可以认识神。 OK， 看一看我们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有没有人读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对，彼得在这里对谁说？基督徒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这一句话就好像是一个镜像一样，就是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相对起来，或是五六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什么？目的是什么？
宣扬。
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OK， 所以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立约是以色列国度的开始，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是作为一个国度有了他自己的民法，有了他自己的刑法，就是机构管理机构，所以就是说是他们一个国度的开始。这个关系是和神约定的关系，就是一种和神立约的关系。 OK， 所以在十九章十九章第四五六节，这是埃及记的中心的 passage， 就是 key passage。 在这里神向他的子民启示了他为他们做了什么，神向他的子民启示了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要做他属他的子民，这是以色列的一种身份，属他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是给以色列的一个使命，圣洁的国民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么生活，所以神也向他的子民启示了他对他们有什么期望。OK，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就是作为基督徒你可以问问自己 这几个问题。第一，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是我知不知道神为我做了什么。第二，神对我的目的是什么，神对我的期望是什么。OK， 大家有没有对这一段经文有没有感想或是问题？
我觉得我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经常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祷告一个事情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就要这么点东西就不给我，而且我要了这么长时间，我自己有这种心，我也听到别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怨言。就是我就要这么点东西，你就不给我？你能给，你不是不能给，就是不给。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好像觉得我都做了你的，我都听你的话了，做了基督徒了，要点东西你还不给。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要想一想这两点，就不会这样去埋怨。
还有别人有没有什么感想问题？
就想一想啊、哦，想一想神他那么大能，并且神有权柄，他说想拣选神就拣选神。你说你诚心跟神对着干有什么样的好处？就像你今天说胳膊拧不大，拧不过大腿，我们哪拧上一个胳膊，我们连个手臂连盖都拧不上，他怎么就去跟神较劲？就神怎么让你说话，我们就怎么听就好了。
就是也可以，就是我是情愿人继续较劲，总比人马上就决定不跟随这个神更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听神的话，你就说你可以跟神一起挣扎，然后很多疑问摆到神的面前，只要不要就是说离开了，就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失去了神的祝福。 OK， 还有没有什么感想？好，三十二章，三十二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金牛犊。
对，金牛犊。我有一张图片告诉大家，就是金牛犊大概是怎么样，就大概这样子。
这个好像现在都见到过。
这是埃及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对，是埃及一种非常 popular 的神之一。对。
头上是什么？
就有别的样子啊，但是大概就这样。OK， 我们先看就是，
可能是一种缓慢，
对，
来
势
了，
睡不上
了。
OK， 我们先翻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三、第四节，有谁读一下吗？
二十四。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
好，谢谢。 OK，在这里百姓有没有决心要听耶和华的话？
有啊，
我相信那个时候那个决心是真的，我相信是 OK。 然后就是24章18节就说到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个昼夜，对不对？
嗯。
OK，
18节
OK， 18节，对，
哦，
对 OK。 所以就是40天，他们发誓了以后就40天。OK， 然后你看32，第一百姓为什么有这个 idea？
因为摩西辞职，
他们太善良，摩西能知道摩西出了什么事？
对
，他没有人带领他，对不对 ？OK， 百姓这个 idea， 他们跟谁说？
跟亚伦。
OK， 亚伦是谁？
也其实也是带领者。
对。是亚伦是非常 key 一个 key leader 之一，对不对 ？OK， 亚伦怎么样？
亚伦就是亚伦没反驳，同意吗？
对，马上做了，对不对？然后说第4节，你看亚伦从他们手里面接过来铸了一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OK， 但是后来就是当摩西问亚伦的时候，亚伦怎么说？
扔到火里就出来了。
对。
那为什么亚伦他不认识
呢？这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以色列人在40天以后就会有这个 idea？ 第二，为什么亚伦听了他们的话？
开始的时候，他接受了摩西，也接受了亚伦。
对，
亚伦
自己
也没有信心，他也不知道摩西会不会来，所以
但是摩西回不回来跟没关系，因为神他就是神，为什么要另外再做一个神？
对。
说明他的信心不够。对，以色列民族这个反反复复的。
就是亚伦当时就不祷告，要摩西在的话，他肯定会祷告。他听不见神的话的话，摩西一直都坚持祷告，但是亚伦就没有。
对，我觉得你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亚伦当时就是说，当时如果就是出埃及，就是说能打仗的男丁是60万，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有200万，我们就不管那些妇女和孩子，可能60万人到你的面前来说我们要这样，
还怕人，一人一口唾沫来咽死。我们经常也是害怕人。
但是亚伦他铸了这个牛犊以后，他还 identify 这个牛犊，他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对。对，
我就是觉得在这里边好像，
对，我就想大家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亚伦，第一为什么亚伦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二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就是以色列人还已经到那个时候已经比较习惯了，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做事情，
一个是。对，你想亚伦想都没想他就住了个金牛犊了，就所以就是这个influence 很大的，他们在埃及一直看。对。
我觉得以色列人他自己他作为老百姓的话，他一个他觉得要怪别的神，他也可能因为他不认识神，因为他没见过神，他没跟神之间有任何关系。
那前面就经历了那么
多，对，经历了那么多，他们就突然
又是时代，又是领他们出埃及，
这有点奇怪。
什么神迹奇迹都看，
也给他们马拿了嘛。
对啊，这有点奇怪。
他们经历过神，不是说没见过神，见肯定没见过，就摩西见。
OK， 我们翻一下14章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以色列认识耶和华的。
对。
他的问题我知道，以色列人他就是经历过神的，他会认识耶和华。但是就是他那个新生的一代，他没有经历过耶和华，他就。
还没到形成的那一代。
对， 这不是新生的一代，
其实这就内在体现出人的这个
软，对，
就真的就是你看反复信心那么这么。
对，我觉得可能不是亚伦和以色列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对，是人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
对。
能不能少个四十天
？OK， 而且第三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神第一和第二的诫命说的是什么？第一，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神。
对、
啊。第二，
不可拜偶像。
你不可造。
嗯、
对，不可造偶像。
不可造偶像。
对。OK， 所以就是说。二四章三节说，他们就齐声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嗯，答应的他挺快的，反复的也很快。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是的，我觉得我答应的很快，反复也很快。
不是说你这样。
没关系。但是我今天提出这一个的时候，让大家继续去思考，就是，或者第一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就是我们的信心要 fresh faith every day， 就是我们要每天跟随神，每天更新我们的信心。
如果他们每天都读一遍十遍的话，也许就是这样的。
对，每天更新我们的信心。第二，我们做带领工作的，我们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所带领的人。OK， 今天在这里，你觉得你是个带领吗？
某种角度上，
对，某种角度上 ，everybody 是个带领者，对不对？ Paul Denner 经常说，你至少是你自己的带领者，所以你的决定会影响你自己的生命。看、okay ，所以就是，然后回去再花点时间看看32章和33章，看神和摩西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因为神跟他怎么说？他说，我可以把以色列人全灭掉，用你的后裔，以你的后裔成为另外一个大国。摩西没有这样做，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祈求赦罪，所以在这里看看比较一下摩西他作为一个领袖和亚伦作为一个领袖是怎么样的。 OK， 好，下次我们是在啊、我们会读利未记，
整章利未记。